在昨天节目的最后，我想回顾一下这部分内容。几分钟后，我会继续下一个教导。我分享了一个关于我和妻子将被赶出公寓的见证。我去参加了一个聚会，杰克·泰勒正在讲神的账。我上去祷告，神奇迹般地供应了$160。这样，杰米和我在第二天就不会被赶出公寓。杰克·泰勒教导那之后，我上去祷告了。我想，大概是在2014年左右，我们刚建好了恩典圣经学院的第一栋建筑。我们决定开始建第二栋，我正需要另一个神迹，于是参加了一个聚会。他刚好来到了科罗拉多州的伍德兰帕克，我去见了杰克·泰勒，我曾经和他一起祷告过。那是从73年到2014年，那是多少年？是41年前。41年前，我曾和他一起祷告，但我从未有机会感谢他，并告诉他结果。于是当他到伍德兰帕克的这个教会时，我走上去见他，并告诉他之前的祷告以及神如何奇迹般地供应了我们的需要。结果他曾在电视上看过我的节目，他完全不知道我们曾经有过联系。于是我带他到我们的学校，坐在圣经学院的地板上，那是我称之为谷仓的第一栋建筑。我告诉他那个故事，他真的非常感动。他说，那你现在有什么需要吗？我说，碰巧一周后我刚好需要$2,000,000。他说，好吧，让我们再次祷告。我和杰克·泰勒一起祷告，我们做了同样的事。你知道吗？到下周一我就得到了$2,000,000。总之，我们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联系。我告诉他这笔钱是如何来的。他已经与主同在了，我想是去年，他不再与我们同在。所以之后发生的这些事也很了不起。我今天想谈的是，假设你明白神的旨意，你知道神对你的生命有什么旨意。这个教导的第一部分是如何找到神的旨意。如果你找到了神的旨意，并且如果你已经像我讲过的摩西那样放下自己的生命并抓住他的尾巴，因此你现在拥有着权柄，你将怎样开始跟随神的旨意呢？首先，很多事情是神对每个人的普遍性旨意，你不必为此祷告。如果神通过真理话语告诉你做某事，那就足够好了。有些人可能会想，哦不，我想要一个具体的话语。就像有一次我排队等着见大卫·英格尔斯，在1976年，那时大卫·英格尔斯，他那时真是神在基督的肢体里超自然地使用他和他的音乐。我真的很尊重他，很荣幸能参加他的聚会。我在排队等着和他交谈。大卫·英格尔斯现在拥有整个绿洲广播网络，他住在塔尔萨。后来我有机会认识了大卫，并且我们互相支持。我在他的广播电台待了大概有35年。总之，我正在等着和大卫·英格尔斯交谈，站在我前面的那个人说，我得了癌症，有没有从神来的关于我得医治的话？你有来自神的话吗？于是大卫·英格尔斯开始引用经文，以赛亚书53章4节。我可以用很多经文，以赛亚书53章4节，马太福音8章7节，彼得前书2章24节，约翰3书1章2节。他引用了所有这些经文。这个人听了说，我知道这些经文，但是有没有关于神医治癌症的具体经文呢？申命记28章有一处经文列举了临到人们身上的诅咒。当然，在旧约中，一切被视为咒诅的，我们已经被赎出来了。其中一个咒诅，经文说，又必将没有写在这律法书上的各样疾病、灾殃降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这本来是咒诅，但我们已经被赎出来了。结合加拉太书3章13节， 你可以说你已经从每一种疾病和病患中得到了救赎，即使他们没有在圣经中明确提及，但是这个人只是想要一句话，说神医治了鲍勃的癌症。你不会在话语中找到这样的内容，但你有这些经文，他医治我们所有疾病和病患，他希望我们凡事兴盛，身体健康，如同我们的魂兴盛一样。当神普遍性的话语能解决你的问题时，你就不需要神具体的话语。事实上，可以这样来看，为什么神非要给你一个特定的话语，用可听见的声音对你说话，或者告诉你一些具体的事情，而你甚至都没有按照他话语中的一般原则去做过。圣经应该是我们应对每种情况的答案。有一些特殊情况，你在圣经中找不到明确的答案，我将告诉你如何听到来自神具体的话语。但毫无疑问，主没有理由给你一个具体的话。如果你还没有按照圣经中为我们每个人记录的普遍性话语行事，就我个人经验而言，这是安世神学。我无法展示一节经文支持这样的说法，但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我可以说我所得到的 70% 到 80%， 甚至多达 90% 神的引导，都是通过圣灵向我启示经文，神通过话语对我说话。神曾经要我做的绝大部分事情都来自于神的普遍性话语，他可能强调了他，就像我读了一段经文，突然间启示就来了，就好像眼前的蒙蔽消失了，我看得见了，这是如此超自然。我看着一句我之前已经读过100遍的经文，但现在我有了全新的理解，而且这种理解来得如此迅速，我将其视为神的引导。这正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有 70%、80% 甚至高达 90% 神在我生命中的引导是来自神的话语。所以我想强调这一点，我可以花几个星期来讲解这个。当一个人刚进入恩典圣经学院时，我首先教导的是根基。我谈论神的话语是神对我们说话的方式，我们需要学会高举真理话语，将事这真理话语与其他任何事物一样重要。我不打算花时间解释，但我提一下，在彼得后书中，彼得解释了他曾经在变相山上看到耶稣的荣光，他听到了神可听见的声音，看到了神的光荣。他之所以说这些，是为了验证他所说的事是真实的，因为他确实看到并听到了这些事。但接着他在彼得后书1:19中说，我们还有更确定的预言之道。下一节说，经上的预言没有可随思议解说的，它是给我们所有人的。所以彼得说的是神的话语，神话语中的引导，甚至比可听见的声音，比看到神的荣耀，看到耶稣的荣光更重要。话语比这些更好，这是神书写的话语，我们需要高举神的话到在我们生命中有强大影响力的地位。我知道我现在可能正在对潜在的32亿人讲话，他们可以在世界各地不同的电视台上收看这个节目，而在这32亿人中，我向你们保证，你们绝大多数，我以爱心说这话，你们绝大多数并没有以这种方式尊荣神的话。你可能听别人说过一些话语，可能了解一些经文，但很少有基督徒让圣经话语影响他们所信的。他们只是绝望地说，哦，神对我说话，哦，神做点什么。神没有义务给你超越神的话语以外的任何启示。如果你没有接受话语并运用它，神为什么要做其他事来取代他给我们的话语呢？我告诉你，这就是大多数人不能跟随神的原因，因为他们不了解神的话，他们没有跟随神的话。 你需要按照经文启示的去行事，但也会有具体的指示。这就是我现在要开始谈论的。我讨厌很快地跳过神的书面话语，因为对我来说这是根基，而且我有很多教导，有一个名为毫不费力的改变的系列，它深入地探讨了神的话语以及它对我们灵性成长与主关系的重要性。但假设你正在聆听神的话，并且神的话语正在影响你的生命，你正按照普遍性原则的指引去做，正在做神话语告诉你做的一切，但有时神会对你说一些具体的事，比如说你要买房子，有两三栋相似的房子，你想要知道我应该选哪一个呢？你不会找到一些经文说选那栋拐角处的红色房子，没有一节经文说这样的话，你需要聆听圣灵并跟随具体的指引，以便你能在这些选择中选择最好的。你怎么做呢？让我与你分享诗篇37章3节中的这些经文。诗篇37章3节说，信靠耶和华而行善，你就必住在这地上，你实在必得喂养，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渴望的给你。当将你的道路交托耶和华并信靠他，他就必成全。这几节经文有很多内容，我只想挑出诗篇37章4节中的一点，他说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渴望的给你。大多数人解释说神会给你任何你想要的，如果你想要一辆新的价值15万美元的跑车，我坚信神会赐给我任何想要的。如果你想要一个新的妻子，他会赐给你一个新的，他会赐给你一份新工作，人们会说我坚信他会赐给我心中渴望的。这不是这段经文的意思。如果你不喜欢你的妻子，想要个新的，神不会帮助你去犯奸淫，这不是这段经文的意思。他是说当你以主为乐，神会将他的渴望放在你的心中，他会改变你心中的渴望，他会开始影响你。当你真正以主为乐，现在这是一个很大的如果。如果你真的以主为乐，不以自己为乐，我可以花很多的时间解释这一点，但以为乐意味着你爱神胜过爱自己。如果你接受了我这三周以来所教导的关于将自己献为活祭，关于摩西走到生命的尽头，将自己的生命放在神面前并抓住他的尾巴，如果你接受了我所说的一切，并且你真的以这种方式生活，你已经真正把自己献给了神，你爱神胜过爱你自己。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因为神会改变你内心的渴望。我见过成千上万的人有这样的经历，我带领人们信主，也许他们热衷于毒品、酒精、放荡、亵渎的话，或者他们陷入的各种事情，但当他们将自己的生命献给神时，嘣，一瞬间神开始改变他们的渴望，他们再也不会去妄称主的名，就像他们再也不会去抢劫银行一样，那曾经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突然间就发生了变化。现在他们可能偶尔会犯错，更新你的心意是一个过程，我们可能会陷入习惯中，但你会看到人们的生命发生改变，他们曾经是吸毒成瘾的，现在再也不会了，他们曾经是酗酒者，现在他们再也不会醉酒了，他们以前会去通奸，到处乱搞关系，现在他们的心已经改变了。每个看这节目的人，只要与主有过亲密的关系，都能理解我现在所说的。当你真正把神放在生命首位时，他会改变你内心的渴望。所以实际上，你所需要做的就是确保你真的在先寻求神的国。经文说，心中的苦楚自己知道。你知道吗？你知道自己是否真的把神放在首位，是否忽视了他， 是否让这世上的忧虑和其他事扼杀了他？如果你诚实的话，你会知道你的心是否向着神。我们每个人总是可以做得更好。我不是每件事都做得完美，但我可以真诚地说，我心向着神，我全心全意地寻求神。我会犯错，但我向你保证，我以神为乐，把神放首位。正因如此，我可以信任我心中的渴望，我可以给你很多很多的例子。当我开始上电视节目时，在1968年，主呼召我侍奉，我立刻开始了一对一的服侍。然后当我退伍，结婚后，在1972年，我开始全职侍奉。然后在1978年，我们注册了安德烈沃麦克事工。所以，我已经开始侍奉，我曾上过广播节目，也曾是别人电视节目的嘉宾。当我上电视时，我无法描述这感觉，但我身上拥有了一种恩膏，让我可以对着摄像机讲道。我有一些朋友说，他们做不到，这对他们来说很尴尬。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我第一次上电视时，就像有一种超自然的恩膏来了，这超出了我的能力，这不是我自己的能力。因此，因为这个原因，我知道总有一天电视事工会成为我所做的一部分。我知道那个事实，但它很贵，电视事工真的很贵。我每个月在电视事工上的花费超过150万美元，还不包括制作电视节目所需的人工成本，发送节目所需的费用，以及满足订单所需的一切费用。谁知道呢？我每个月至少需要400万或500万美元的收入用于电视事工。它真的很贵，所以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上电视，但是在1990年代，我手上的钱还远远不够。因此，我一直在推迟这个计划，知道总有一天我会做到，但我并不兴奋，因为当时我对上电视的渴望为零。我觉得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主告诉我，要尽我所能的更广更深接触人，而电视事工正是一个可以接触全世界的好方法，但它很贵，我还没到那一步。多年来，我一直在说，不不不，有人想让我上电视，但对我来说，这依然会有很大的工作量和开支。总之，我一直拒绝。但在1998年，我在为一些事情祷告。突然间，我又想起了电视事工，我知道它会成为我的未来。我不但没有不想做，反而变得兴奋起来，兴奋了近一周，几乎没法入睡。我坐下来画了这个布景，它不是我画的那样，但风格是一样的，一切都是一样的。我看到了这一切，看到自己坐下来和人们交谈，而不是穿着西装站着。我可以告诉你一切。突然间，我从不想上电视，变成了非常渴望上电视，以至于我几乎无法再等了。你知道那是为何吗？是因为我以神为乐，当我要照神的吩咐去做的时候到了，他给了我心中的渴望，他在我心中种下了新的渴望。于是我们开始了这个过程。我于2000年1月3日上了电视，他彻底改变了事工。当涉及到创办圣经学院时，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有几十个人请我开办圣经学院，但我一直说不，因为我知道这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我也见过其他人去上圣经学院，毕业后他们变得傲慢自大，他们的知识使他们自高自大。这就是哥林多前书8:1所说的，我不想成为那样。但在1993年6月22日，我在英国时，主突然对我说，要创办恩典圣经学院。 一旦他对我说话，我的渴望就从不想办圣经学院变成了我最想要做的事。神通过我内心的渴望对我说话，因此这是你获得具体引导的一种方式。我再次强调，你必须以神为乐。如果你不全心全意地寻求神，那就不要相信你内心的渴望，因为你可能渴望的根本与神无关。你可能渴望一个新的伴侣，你可能渴望各种各样的东西。你不能信任，不能依靠你自己的聪明，你不能仅凭自己的意愿来引导你，除非你以神为乐。但如果你把神放在生命的首位，那就去做你内心渴望的吧。人们经常邀请我去他们的教会服侍，基本上因着我是以神为乐的，所以我只是为此祷告。如果我想去我就去，如果我不想去我就不去。我知道有些人觉得这很自私，如果我不把神放在首位，那的确很自私，但既然我把神放首位，我很乐意去任何他让我去的地方。所以我祷告思考一下，如果有渴望，我就会跟随那个渴望。我告诉你，不知道有多少次我去某个地方，他们说，天啊，这是神的旨意，你有神要对我们团体说的话。他们确认那是神的旨意，但我没有问神，并等候一个钟声、哨声、异象或可听见的声音。我只是去了我想去的地方。